上次呢，我们分享了我们信仰的主耶稣是谁的话题。那呢，上次呢是从什么呢？从约翰福音开始的，什么呢？是表明耶稣的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神子，是坐在天上，是在坐在神的右边。完了，他道成肉身，什么？成为人子。成为人子呢，这个体现在路加福音里，然后他做孺子牛一样在世上服侍，这是马可福音里。最后呢，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为了救我们的生命，成为了呢圣洁的替罪羔羊，他自愿走上十字架，然后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受死还复活，最后要回到天上去。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今天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呢，就分享呢我们如何成为合格的门徒。所以我的标题呢是葡萄树的道理。我按照这段经文呢，我大概呢总结了这个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呢，第一条呢就是全然委身，全然信靠。第二大要点呢，就是我们应该存这个受教的心，全面领受神的话语。而第三个呢，就是什么？我们怎么顺服遵从神的旨意。第四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完成主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啊，传播福音到万邦。下面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做祷告。天阿爸父，我们非常感恩，感恩你在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多弟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知道真是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我们的气候变化非常大，下了许多的雪，路上非常的滑。祈求神看顾保守我们，感谢神看顾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平安来到这里，也祈求神继续看顾那些可能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看顾那些还留在家里的弟兄姊妹，看顾他们的行动的方便，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为此我们献上感恩。在这里我们也把田局的父亲交在你的手中，他现在生病，姊妹下个周二可能还要回去探望，也把李都荣姊妹交在你的手中，她的明天要动手术，祈求神赐给医生智慧，能够把她这个病移出去，也把我们所有的身体还有病的弟兄姊妹，身体健康还存在问题的弟兄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祈求神你的看顾，也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工作生活，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么我们就经文呢就来到什么呢？来到第一个主题，就全然委身全然信靠问题。这个来到呢就是用什么呢？用那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前六节经文，前六节经文在这儿。前六节经文怎么弄呢？前六节经文说，我是葡萄树，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其实这里呢，主耶稣怎么办呢？主耶稣用个比喻，什么呢？用葡萄树来比喻他自己，把父神呢比喻成什么？比喻一个园丁。而树上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说就剪下来了，而结果的枝子呢还要修剪。为什么呢？是目的要多结果子。 所以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拒绝耶稣的人呢被剪下，信靠耶稣的人呢还是需要被修理。修理干净什么呢？修剪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结果子。所以人呢接受神的道呢就会怎么呢？就会被洁净了。所以神呢就要求什么？要求信靠他的人呢要常住在耶稣里面。就像什么呢？就像枝子要必须藏在树上才能吸收营养。因为人离开神呢就像枝子离开树一样，就没有营养了，那他怎么呢？他一定会枯干的。枯干的结局什么呢？就失去了果树的功用了，它不能结果子，那最后怎么办呢？枯干就丢在外面，就成为什么？成了烧火的材料了，就无用了。所以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什么呢？这里主要描述什么呢？描述枝子和葡萄树之间的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说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所以表现这个关系呢是枝子跟葡萄树是一种依赖依靠的关系。那这里讲说要葡萄树是耶稣的话，我们信靠他的人呢我们就是那些的枝子，那我们要离开了耶稣会怎么样呢？那是一样道理的。所以我从这个呢我引申出来什么呢？就引申出来的信靠委身的概念。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大的要点，就是全人委身，全人信靠。那个委身呢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信靠跟随。主耶稣呢就曾经用了三个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成为门徒来呢向我们表明是如何委身。他呢接着呢他也用世界上的生命和将来永生之间的逻辑关系呢向我们阐述这个我们要看重哪个生命。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什么呢？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让我们成为孤家寡人，十诫中呢就有一条什么呢？说要孝敬父母的要求，并且唯一在这一条诫命呢还什么呢？说做好了还能得到神的祝福，得到奖赏。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呢不是让我们说不能爱家人，但是强调什么呢？爱家人呢不能超过爱神，这就是说神在我们心中一定要在首位，不可以在第二位，也不可以在第三位。有人可能会说啊，没有关系了，在哪位置都行了，不，我们的在心中哪一位都可以了，也不会耽误事情了。那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主耶稣在什么呢？他在一个天国婚宴的那个比喻中啊，他就讲述了这个道理。他怎么讲述的？他说天国的婚宴准备了，完怎么办呢？就开始首先第一件呢发喜帖，请帖都发出去了，那些被拣选人呢都收到请帖了。然后呢过后了，到日子了，什么呢？开始杀牛，开始宰羊了。然后这主人怎么办呢？主人说派仆人去通知这些收到请帖的人，说好了，你们该来参加婚宴了。那你说啊，这些人都收到请帖了，那当然肯定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接着请帖什么？这故事讲得很清楚，一个说什么呢？不行啊，我有事情，我要下午的田里去了。另一个说什么呢？不行啊，我有那生意还要做呢，我没有时间去啊。看见没？收到请帖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是没有做到这个全然委身和全然信靠呢，他们怎么呢？他们用自己的私事呢就可以把这个恩典就推掉了。我下午的田里，我田里需要公正了，下田里去了，我还有我的生意要做，我就做生意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不把神放在首位，就是我们信靠神的人的话，我们可以找无数的借口 很容易就把这份恩典推出去了。所以神如果不在我们心中不是第一位的话，这委身呢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委身呢？其实我们委身，我们的信靠，委身和信靠是非常像的。这个是我们委身的信靠呢，我们的来源呢是什么呢？是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就神的应许。这个盼望呢，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的，也就是不是我们用眼睛在现在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到的。我们暂时能看到东西呢，我们不需要盼望。我们需要盼望吗？我们都能看到的事情，我们需要盼望吗？我们要盼望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肉眼还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永生的盼望。因为有这永生盼望，我们才能真正委身在神的怀抱。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个经文，什么呢？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们。这应允是神的应许，在拯救的时候，这是他说，这是神说的，在拯救日子呢，我搭救了你们，这是救赎。看呐、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说现在就是神应许的时候，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但是神有个下面有个什么有啊？有个要求，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们要分别为圣。所以呢，我就怎么呢？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神收纳我们做儿女，这是全然委身。所以现在呢，就是神拯救我们，就是应许拯救我们的时候。所以要求我们怎么？要求我们必须分别为圣。这要不分别为圣的话，就沾染着不洁净物质，那就不是为圣，不圣洁了。所以这样的神怎么呢？神就会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这就怎么呢？就是我们就是不能三心二意，我们必须什么与污秽的事情分隔开来。我们就什么呢？这样的情况会什么呢？我们自然就成为什么呢？结果子的枝子，也就会什么呢？会留在葡萄树上。所以就是我们真正全然委身、全然信靠主耶稣的人呢，我们就一定不会离开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全然委身和全然信靠呢，是成为我们要成为门徒的呢一个必要的条件。那我们就到下一个点了。下一点还是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是第七、第八节，什么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犯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什么呢？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藏在主里面就是什么？同样把神的话呢就接到我们的里面来了。就像神说怎么说呢？所以要刻在心板上。不是什么呢？不是这样，在犹太人什么呢？是刻在石板上，是两个约板，不是刻在石板上。所以神现在要什么呢？要把他的话接在我们心里，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也愿意在这时候呢，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结果呢，也荣耀神的名了，我们也成为主的门徒了。所以就从什么把神的话接到我们心里这点呢，我就衍生出什么呢？我们要存受教的心呢，去全面领受神的话语。就全面领受神的话语。讲到全面领受神的话语这个点呢，我就想起一个什么呢？想起在《使徒行传》十章呢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说的神命令使徒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在这故事中呢，我们就看到神如何开解门徒的心，以及门徒呢如何领受神的教诲的一个过程。 这故事开头我们知道，这个近前的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他祷告神，神叫他显异象，什么说派个人去上约帕去请个叫彼得的人。约帕呢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他出发的地呢是萨加利亚和特拉夫都是在都是在地中海的海边城市，正好是南北朝向。约帕是在南边，萨加利亚是在北边。所以当时是什么呢？他就是这样去了。去了之后，同时呢，神怎么呢？神向使徒彼得显异象，什么异象呢？从天上降下大布，降很多的动物在里面，叫他宰杀吃。而按照犹太律法是很严格的，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宰杀吃的，里面有很多呢，按照律法说不洁净的动物都在里面了。但神说你要宰杀要吃，并且这个异象呢还不是降了一次，还降了三次。降了三次呢，神还给他画了，怎么画说呢？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认为是污秽的。什么意思啊？神说，就是我让你去做的，我指示你去做的，你就再不用用你自己的脑瓜，用你自己的逻辑思维再去评断这件事是对与错的问题了。这就是神给他的命令。所以嘛，那个仆人也到了，所以使徒彼得也跟他去了。去了呢，他向他们讲道，结果呢圣灵降临，他也给他们施洗了。那这故事过程就说，为什么神要三次降这种各种各样的动物来显现呢？说降一次给一次命令不就够了吗？为什么非得这么重复降啊？为什么神要这么重复降？其实这里面背后啊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这种就是说洁净，就刚才我们讲的分别为圣吧，他们是经过血与什么呢管教，这种是血里的管教出来的，照他们明白的。神一直这样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不能跟污秽的外邦人在一起。这种管教从什么开始啊？从他们刚刚从埃及领他们出来带西南半岛的时候，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与外邦人那些淫乱的问题，神是好好管教他们了。然后呢，当他们进了迦南地呢，我们在四世纪里你会读到很多的讲的什么呢？他们因外族人通婚的，神对他们管教。到他们被驱逐，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尼希米记、以斯拉记，我们读书我们都看到，那里也是了，他们都已经结婚了，最后怎么叫你分开，说你们要圣洁。所以这个洁净，这个分别为圣的管教，神对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管教，是差不多1000多年时间，这是一遍一遍这种管教出来的。所以对使徒，对他们来讲，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在他们心里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跟外邦人不能在一起，因为外邦人不圣洁，你们必须分别为圣，必须躲开。所以这为什么神三次用这个意象告诉他，你神说的圣洁的，你就不能认为圣不圣洁，你不能用你自己的脑袋认为圣不圣洁了，这是为什么这么做的。那弟兄姊妹认为说，神得通过这么强烈的方式来教导使徒彼得了，使徒彼得这功课应该是学得很好了，是吧？应该以后就是再没有疑问了，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看都不是。为什么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很多都强调关于就是这些礼节问题，甚至包括使徒彼得在哪？在加拉太书2章的时候不讲个问题吗？使徒保罗就谴责使徒彼得说他作假的问题嘛，那作假是做什么？使徒彼得那时候在外邦人中传福音呢，所以刚开始呢，他跟外邦人一起施洗术，说当有一批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了这地方来了，完成怎么办了？他开始装假了，他躲开了，躲开外邦人了，跟那些犹太人一起施洗术。这在犹太人看出来，这是圣洁的表现，你不能跟这个不圣洁的外邦人在一起啊，对不对？是圣洁表现。但在使徒保罗看你错了，为什么呢？你传福音的人和传福音的对象分开的话，这个福音还怎么传呢？对不对？ 所以你要保持圣洁，所以你向传，你跟传福音的对象隔开了，你怎么传？所以从这故事看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形成一个观念呢，会阻碍我们领受神的教导的，因为我们自己形成很顽固的观念。这种顽固观念呢，从这个例子能看出来。这为什么在这强调受教的心的问题？强调受教心的问题，我就想起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怎么讲呢？说有个学生向老师请教，说老师啊，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为什么？给我讲讲吧。那老师嘛，好，拿了一本书，说你把这本书去读读吧，你读完就明白了。完，那个学生呢，过了几天呢，就向老师去还书，向那教授还书去了。还书了，完了，教授就问他了，说你通过读这本书学到了什么了？完，这学生说，这整本书里啊，我发现了26个错别字，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没有受教的心呐，再好的信息有时候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就说没有受教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全面领受神的话语。比方说吧，我们可能认为对某个人呢，他一个观点不认同，我们就把他其他所有的观点全部都否定掉了。其实我下面呢，就简单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几位先贤，他们几位先贤呢，对我们整个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推动和发展产生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呢，他们就因为对神的认知的观点有分歧呢，导致他们呢无法彼此搭配服侍。这第一位呢，约翰卫斯理，我们弟兄姊妹要参加康州长老的那个历史教育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位哈。他后来创建什么呢？寻道宗，或者我们说卫斯理宗，这都是在18世纪对英国和北美的福音复兴都产生很大作用的人物。乔治怀特菲尔德跟他俩他是同期，他们刚开始是搭档同工，但是后来因为对那个约翰威斯理对得救和对预定论那些他们产生分歧，最后他们分道扬镳了。这个乔治怀特菲特勒对北美的福音复兴是产生很大的功很大的作用的这一位神的仆人。那个马丁路德我不用讲了，这个大伙都非常熟悉了。石运礼呢是跟他同期的，也是一位我们新教改革家。他们呢是有什么分歧呢？他们在圣餐的礼仪方面有产生分歧了。分歧就是什么呢？好了，他们不能彼此搭配服侍。最后呢，石运礼是属于孤军奋战，最后是战死在沙场里面是吧？所以我们看什么呢？看到这，因为这认知，我们从上面这四位看什么呢？他们的认知其实都是敌对的，就是相互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我就想了什么问题啊？他们这个敌对认知，如果一方是真理是正确的话，那意味着另一方什么呢？一定是错误的，是不是？那就是要什么呢？那要是说一个你是坚持正确的真理，一个坚持是谬误的错误的话，那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是不是有这个？我们能不能这么说话呢？但是在我的观点，我看他们呢，他们这四位上天堂问题不大，因为我说我比他们要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远了，他们要上不去的话，我可能离天堂更远啊。要从这个推论这个结论，我能讲出什么话呢？我能讲一点，就是说他们争论的事情呢和得救关系不大，要关系大的话，真是真理和谬误的话，那就是肯定存在刚才我讲的问题了。那既然争论的话题如果不大的话，当初他们这些的争论也产生了付出巨大的代价了，那我就想了，那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为同样的那些事情继续买单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争论的一些事情，如果跟我们的得救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搁置在一边，我们甚至说可以保持你自己的认知，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不同的观点呢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是呢，我们一定要拿出一个观点的话，一定要拿出一个观点说这个观点这对缺，那个观点错误。如果这种情况下就遇到什么呢，就遇到你承认了一部分，排斥了另一部分。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对教会对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其实许多事情呢，到今天来讲呢，很多事情到我们直到我们死亡等待耶稣再来给我们提起的时候呢，很多问题我们许多问题我们可能都不清楚，可能得需要什么呢，需要等我们上天堂去，到时候再求问主耶稣基督。领受神的话语呢，一个途径呢是我们通过讲道。其实呢，不管是讲道也好，还是我们阅读的查经资料和解经书籍，都是呢一些人呢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总结写下出来的感想和认知。这就为什么我们查不同的解经书对同一段经文的解释呢有不同的。写解经书的人呢，也包括我们的讲道人，我们都是走在成圣路上。那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他是完全无误的，我们都是走在成圣路上，我们怎么可能认知是完全无误的？我今天现在站在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观点，可能明年当我生命再一步成长呢，我对神的认知更深一步的时候呢，我可能讲法就有变化了，因为我生命变化了，我对神的认知有更深的认知的时候，我的分享可能就也全然不一样。所以我就举一个我个人例子吧，到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呢是大卫·鲍森，我们这英国那位老传道人，他的讲道我基本全部都听过，有的我都是听过两遍三遍的。那是不是我对他的所有观点都认知呢，都认同呢？不是的，他的有些观点我不认同。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他不认为我们这本圣经是讲神的爱，他说这本圣经是讲神的公义。但是我呢，我的认知跟他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认知是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神的爱里面包括他的公义，包括他的圣洁，包括他的慈爱，包括他的怜悯，这里面全这个爱里面全包括了。所以呢，这本圣经就讲神的爱，因为神的爱里已经包括公义了。所以我跟他认知不一样。那是不是因为我这一点跟他的认知不一样，我把他别的全否定了？没有啊，他对我到目前为止是帮助最大的一位传道人。所以我讲这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本身作为传道人，我们也是走在成圣道路上，所以不管哪一位，也就包括他们所有这些人，他们的理论他们的认知也都不是完全的，他们也是走在成圣道路上。并且呢，我特别强调什么，他们的中间那些争论的问题呢，我说不影响救恩，要影响救恩的话，他们就跟救恩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强调一点的话，我们在听到的过程中呢，我们学会怎么吸收。所以我听了很多传道人讲道，我听了很多传道人，他们的观点是不是都认同？我不都认同，但是我怎么呢，我吸取那些对我有益的事情，能帮助我自己的生命成长。那领受神的话语呢，另一个途径呢，就是我们直接从神的话语我们吸收营养。那就是听到之余呢，我们生命需要成长呢，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喂养，我们应该逐步学会自己吃干粮，直接从神的话语来吸收营养。我们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什么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什么呢，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教导，我们能分辨是非， 我们不会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呢就出现什么情况，没有分辨能力最大的情况就是说随大流，听风就是雨。其实具有分辨能力是我们生命跨过婴儿期生命逐步成熟的具体表现。其实我们五月末的时候，我们三家国语教会一起举办这个准备举办这个研经特会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所以金经来牧师来呢，这次来呢会带领我们查考立位记。弟兄姊妹可能问了，你说你这个研经特会和我们的退休会有什么不同啊？是吧？有弟兄们可能就问这个问题了，说好像是差不多少，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就用个做饭吃饭的方式来做个比喻。退休会像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位请一位这老传道人，他呢就像一个大厨 cook 了一桌的非常 delicious 的 food， 我们来干嘛呢？你来吃，你来吸收他讲神的话语，这是退休会。那研经大会怎么样呢？研经大会不是饭菜没有做好怎么样呢？给我们个网，我们自己学会上捞鱼去，把鱼捞上来，我们自己什么呢？上地里去摘菜去，我们用原材料开始呢，我们自己做一顿大餐自己吃，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研经会是帮助我什么呢？就说光是听讲道呢，其实我们就像什么呢？有点像嗷嗷待哺的呢婴儿，我们就张个嘴啊，等着人往喂呢。但是当我们自己要嚼干粮，我们自己可以从神的话直接吸收呢，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学习掌握这个能力之后呢，不但我们自己有益，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人，帮助他人怎么样学习神的话语，怎么样从神的话语直接吸收营养，我们生命才能成长。当然在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什么呢好坏信息呢一概都接纳，那就麻烦了。其实我们信仰对于我们信仰有个信仰的核心。这以前呢我都没太注意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上次英弟兄提醒完了，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我们教会的信仰核心是什么，信仰告白是什么。信仰告白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强调我们福音派都强调了，唯独圣经，我们认为圣经是神末世的话语，是无误的。再加一个什么呢？再加一个就信经。我们现在信经呢大概分享有三个信经，使徒信经是最刚开始的，后面还有个尼西亚信经，再加加克顿信经。为什么有三个信经呢？其实刚开始就有个使徒信经，但是因为怎么呢，关于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的不同认知，所以后面出个尼西亚信经是强调耶稣的100%神性，而在加克顿圣经是强调耶稣的100%人性，所以有后面两个圣经，所以三个信经其实是一样的。其实这个信经是我们的核心信仰，三位一体，父神子神等等。我们弟兄姊妹有空可以去看看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所以我们看外面有很多的异端邪教都是在这地方打滚了，你不管是摩门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是包括那个全能神什么东方闪电，他们都是在这个三位一体上，在耶稣身上做功夫。所以当我们要真是把我们的信仰清晰的话，这些邪门歪道不会影响到，不会把我们轻易就给我们带偏引偏了。所以兼收并蓄而不是偏听偏信呢，就对于我们全面领受神的话语呢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学习怎么样，我们纯受教的心领受，全面领受神的话语，并且照着去行，这样的话我们生命呢也一定能得到成长。那我们下面就来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怎么遵守神的话语。在这里说经文还是刚才我们的读那块经文，就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情已经对你们说了，只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 这个呢，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说嘛，先说主耶稣呢用他自己来比喻，是吧？他自己做个样板了，说我遵守父神的命令，所以呢我藏在他的爱里，所以要我们怎么呢，遵守他的命令就藏在主耶稣的爱里了。所以在这里遵守就叫我们怎么学习顺服的功课。那学习顺服的功课呢，顺服遵循神的旨意，顺服功课我就想说，我们看看圣经中神是如何描述他所喜悦的人。第一个，在这段圣经就讲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民数记里边讲的。这句话从哪来的呢？这句话发生的时间呢，是在摩西的亲姐姐和他亲哥哥米利暗和亚伦在那嫉妒摩西，开始抱怨摩西的时候，神对摩西的评价，这是神直接给摩西的评价，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都知道先知们当初怎么样领受神的话语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他基本是通过异象，或者是呢神派天使来向他通知，他们才知道，才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摩西怎么呢？摩西跟那一般先知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的。他可以跟神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谦卑顺服是他的最大的特征。所以神使用人真的非常非常奇妙。怎么讲奇妙呢？当摩西40岁走出埃及皇宫的时候呢，那时候是他什么状况呢？他伶牙俐齿，他身强力壮，他的知识智慧能力都是在最强的时候。但那时候神用不用他？神没用他。神干嘛去了？是说你上旷野去放羊去吧。神那时候不用他，放羊放多少年？放整整40年时间。要叫我们说这浪费人才啊，这是浪费人才的。但是到他40年后他变成什么状况了？他那时候笨嘴拙舌了，他的知识也老化了。这就说什么？神呼召他出来服侍了。那神为什么这么做？神这么做的唯一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清晰。神说，我招你们不是用你们自己的能力去服侍他，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全然把心思放在神的手里，全然信靠他，全然委身他，全然顺服他去服侍他。所以不是用我们自己能力，而是按照神的能力去做，就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就是神的目的。其实从神设立呢以色列的前面的两个王呢，我们也看出神是喜悦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个王扫罗王呢，在圣经我们都看到他是什么状态呢？他是身高力大，他比常人都高一个头出来了。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是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是遇到什么呢？是用刀用枪的。你知道越身高力大的人他打仗是越厉害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这种人，这种王在人眼中符合人的眼光，对不对？还有能力，还身强力壮，能带着我们一起打胜仗，这种王不很好吗？但是后来结局怎么样了？神通过撒母耳先知下尔尔话怎么说呢？说你的美高丽的王位啊是要被挪去。为什么被挪去啊？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说神呢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新王。那我们知道，都知道找的合神心意的新王是谁啊？大卫王。那大卫是不是就说完美无瑕疵的了？因为合神心意嘛，是不是就完美无瑕疵呢？我们都读过圣经，我们知道不是啊。他做的最大的恶什么呢？奸人妻子，还为了掩盖着上杀人丈夫，对吧？那为什么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呢？因为当神 派先知来谴责他们两个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扫罗王怎么做的？说极力狡辩推卸责任，这是扫罗王做的方法。你看读那个读圣经的你就会读到极力狡辩推卸这责任，就是第一个我不是想那么做，第二个做这些事也不是因为我原因，是为别人原因，肯定不是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大卫是怎么样的？大卫是马上就认罪痛悔。所以我就想到，我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走在成圣道路上，我们成圣道路意味什么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完全的，那我们不是完全的意味什么呢？其能无过。那神期待我们怎么样？有过不要紧，他期望我们呢有过，我们需要天天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过我们向罪向神认罪悔改，这是神所期待的。所以从上面我举了两个例子讲什么呢？神希望什么呢？希望谦卑顺服的人，希望那种认罪悔改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人，也是能够顺服神的人。所以我们进到最后一点了，什么？就说这段经文就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乃称呼你们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以后再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里呢，耶稣通过转换身份的方式呢，来描述依靠他人的改变。就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原来关系什么呢？是主仆关系，是仆人关系。但是当人们遵行耶稣的话语呢，成为神的朋友了。说仆人呢，原来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作为朋友呢，知道了，对不对？这是不同一样。不同在这里什么？也是在哪呢？说我在这里说，他说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从这个引申出来呢，就说神拣选我们干嘛出去了？是要完成他的大使命，也就是说要传福音到万邦去。耶稣就告诉门徒怎么说，说庄稼发白了，成熟了，需要去收割了。所以耶稣怎么呢？耶稣拣选我们，不但要我们什么呢？自己结果子。我们不能光自己得了好处恩典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好处这个恩典呢传递出去，让别人也能得到这好处，能得到这恩典。说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到世界各地宣教呢？其实不是的。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把福音传开，引人什么引领人信靠耶稣，并且呢我们在神的家里嘛服侍弟兄姊妹，服侍神的家呢，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荣耀创造天地的神了。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刚才总结什么呢？对，刚才我说就是传福音呢就是撒种，但是牧养教会呢就是浇灌，一切呢都在我们殷勤搭配服侍当中。所以刚才整个分享呢就有四点。第一个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全然信靠全人为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得需要存在一个受教的心呢，全面领受神的话语。第三个呢我们得学会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神，顺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第四个呢我们这个都接受，我们成为门徒了，门徒不是坐在那里，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干嘛呢？要把福音传出来。所以在这个刚才引段经文呢最后一件呢就这么一句话，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耶稣为什么一遍遍的重复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呢？其实背后有原因，因为什么呢？耶稣他知道魔鬼的作为，魔鬼愿不愿意看到我们神的家兴旺啊？他不愿意啊！魔鬼他要耍一切的阴谋诡计来捣乱破坏神的家，所以耶稣怎么呢？耶稣要我们用神的爱呢，我们把我们链接在一起，使我们怎么呢？都成为结果子的枝子。我们成为结果子是怎么样？我们就永远留在这个葡萄树上，留在果树上，我们就永远留在主耶稣的怀抱里。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真理，感谢你，你把你的榜样都告诉我们，都树立在我们面前。你愿意我们跟随你，你愿意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你愿意我们效法你的样式，你愿意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你愿意我们把你的福音广传。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里也愿意立志，愿意立志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都成为你全然委身的纯受教心，愿意听你领受你旨意的，也愿意遵守你旨意的门徒。我们愿意遵行你的大使命，把福音广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感谢你扶持我们走这个天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